保王三昧念佛之职，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夫执禅于愚，尚发得，尚发得其鼠灾之叹，其亡不忍，乃称无伤人数之言，待祭杀兽，有不孝之谈，书生就疑，中假科之玄，当知杀于不杀，审一照然，况我失事示众，乃可行此杀耶夫。能言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汝偿我命，我偿汝债，以是因缘，今百千劫，常在生死。又云：生生死死，互来相待，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法华云：电跌于补，为利杀害，犯如自活之人，皆勿亲近。又有记云：若欲杀生者，应捉自身官，自身不可杀，无命无两般，此等诚训，宁不照然。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继续谈这种这篇文稿啊，第三部分修行门的这个第一段劝戒杀啊，第十章。前面讨论了很多啊，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啊，讲到儒道十三家啊的古往今来的圣贤啊，以及修行人啊戒杀的这些公案啊。首先看第一个，执禅于愚，尚发得其鼠灾之叹啊。这是在战国时期郑国的一个郑卿，叫执禅，又称为公孙乔啊，是在郑简公的时候执政啊。这个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政治家啊。这个他郑国本来是一个小国啊，他在这个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强国之间展开小国的外交非常成功啊，并且在国内奉行开明的政治啊，这个听取国人对政治得失的这种议论哦建议啊，对那些天灾人祸都能够尽人力，而不是简单的去迷信啊。所以孔子对这个执禅都有很高的评价啊。那么这个执禅呢，他也有一颗慈悲之心啊，仁爱之心。这里就谈到一个公案啊，是有一次有个朋友给他送来了一尾啊生鱼啊，一尾鱼还是活的呢。执禅一看这个活鱼呢，就不吃了啊，就叫下面的人啊，仆人把它放在池子里面，这个养起来放生啊。就是随着这个仆人呢，自己看看就偷的吃掉了啊，吃掉了。这个执禅就问这个仆人怎么样，鱼放的放生怎么样啊。这个仆人就欺骗他啊，哎，这个鱼很好啊， 刚刚放下去的时候不怎么动，哎，放在水里下时，它就很快就潜到深处去了，很快活的样子。这个子产听了就很自己很高兴，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啊，就是说这个鱼啊，得到了它啊好地方去了啊。好，这是，所以这就叫子产对这个鱼尚且还有得其所哉的啊慨叹啊。下面讲齐王不仁，乃称无伤人畜人畜之言啊。那这一段出在孟子啊，孟子啊也是游说各国啊，在齐国也当过上卿啊，这是他跟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啊。这个齐宣王就啊问他这种啊王道啊怎么拓展疆土啊，能够称王于天下啊。那么孟子就要谈到主要要有道德啊，不能是霸术啊。我们中国的先王之道是要以仁爱仁政放在前面的啊，这就是啊先王之道。那以后成为霸道呢，霸道能够成为诸侯之霸主，也得先用欺诈的手段，后面也要讲道德，他才能作为霸主啊。那这里讨论孟子就要引导齐王啊，在那种道德层面来称王天下啊。那怎么样的道德，怎么样的道德才能够称王天下呢啊？孟子就说，保民而亡，莫之能御也啊。你要爱护保护民众啊，这样的仁爱之心啊，那么天下就没有跟你能够啊对敌的了。那齐宣王说，那像我这样寡人啊，寡人者我可以能够保护民众吗啊？孟子就说，你可以。齐王说，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保民呢啊。好，于是孟子就讲他听到的一个事啊。他说，我听到你的城下有个叫胡和的啊，说跟我转述一件事情，说你这个啊齐王呢，你有一天坐在堂上，看到有个人牵着牛过堂下而过，你见到这个情况就问啊，牵牛到哪去呀？啊，那个下面回答啊，把牛宰了要祭宗啊，可能这个按礼的精神，这个一口心中要杀牛啊，以这个血来信，叫信宗，实际上就是祭宗啊。这个齐王听了就说，哎呀，你还是放了他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恐惧的发抖的样子，他没有什么罪却要被宰杀啊。那下面就说，那这个祭宗就不祭了吗啊？齐王说，也不要废弃祭宗啊，你换头羊吧啊，换头羊以羊易之啊。有这么一个对话，这件事。所以孟子就说，有不有这件事啊？啊，齐王承认，哎，有这件事。好，孟子就说，你这一念心，这一念仁爱之心，就足以称王天下。啊，一般的老百姓以为是你啊，国王是为了爱惜啊这头牛啊，实在啊，孟子说，臣是实在知道是齐王你不忍心这个牛啊被宰杀。那齐王说，是啊，这是有一些老百姓认为我是啊舍不得条牛啊。啊，实在来说，我这个齐国虽然不大， 但我物产还是比较丰富，我怎么可能舍不得条牛呢？实在是不忍其恐惧发抖，无罪而就死地，所以就让以羊来换这头牛。好，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很微妙的心理啊。孟子就说难怪这个国王啊，这个你不要怪老百姓以为你爱惜牛，因为你以小一点的羊来交换大一点的牛，那这些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那你如果说由于无罪而就死地，那这个羊也是没有罪，他也被宰杀哦。和这里面又有什么差别呢？那齐王听到也笑起来，是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我确实当时不是为了爱惜财物来用羊来换牛的呀。难怪也能理解老百姓以为我是吝啬哦。好，有这么一个前面的对话作为一个铺垫之后，我们才会谈到这句话。孟子就说无伤也啊，这没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是当时你是仁爱之心啊，因为你在现场看到的是牛，你没有看到羊啊，所以就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啊，君子之于禽兽，见其身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就是一个君子啊，有仁爱之心的君子，对于这个禽兽，你看到他这个还有生命的时候，就不忍心，就是有一个恻隐心，不忍心目睹着他死去啊。闻到这个禽兽被宰杀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啊，所以君子就离开那个厨房啊。但这个离开厨房，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也不是一个欺骗行为，自欺欺人，实际上这就保护当下这一念仁爱之心啊。就是我们佛教戒律当中也对一个断不了这样的食肉的人，他也可以吃三净肉啊，吃三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也是保护他一个仁爱心的一个权巧的方便啊。所以孟子就以后有一大段就在讲这个，如果你对禽兽都有仁爱之心的话，那你扩而广之，对所有的老百姓都有仁爱之心。你这一念仁爱之心一旦确立，所有的这个士啊，就是有文化知识分子都会愿意到你的朝廷来做事，所有的商人都愿意到你的国境里来经商，所有的农民都愿意在你的国土上来耕种啊，这样你自然就有称王天下的基础啊。这就谈到这个人啊，人数啊，这样的事情，对禽兽的人数啊。下面是代祭杀兽有不孝之谈啊，这都是儒家的经典了啊。代兽就是礼祭啊，有戴德、戴慎两人传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啊，这个礼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称为三礼啊，周礼、礼仪和礼记啊。这句话出在礼记啊。这个曾子啊有一个话啊，树木以食伐焉，禽兽以食杀焉。你要伐树， 多得要在合适的季节，春天是不能发树的，生物所有树木发挥生长的季节啊，是不能发树啊。禽兽也要有时节来杀，也不能随便杀啊。《礼记》里面讲的天子无故没有特殊原因不杀牛啊，这个士啊，这个大夫无故不杀羊啊。孔夫子进一步说，断一树杀一兽，断一根树杀一只禽兽，你不是在那个季节，非孝也。非孝也，这是孔子说的，就不孝。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孝啊，孝为百行之先。一般我们理解这个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啊，但是为什么你不在一个适当的时机来砍断一棵树，来杀害一个禽兽，都不孝？怎么理解啊？这里就有着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啊。这个就像《周易》里面讲的，天地以好生为德，天地是一切万物的父母。换句话来说，万物就是天地的子女哦。啊，那这些子女，你看他的虽然有强有弱，虽然有情有无情，但都是天地父母的子女啊。那作为父母，希望这些子女都是相互关爱，不能相互残杀啊。如果你兄弟姊妹之间相互残害杀伤，那这个天地的父母就不高兴喽。你让父母不高兴，你可不就不是就不孝吗？啊，那你无论是跟禽兽有情的众生，还是跟这些树木花卉无情的器界，也都是同体的喽。啊，同体，你这个同体就是父母的这个一体哦。就是你啊，虽然头部和手跟那个脚有贵贱高低的差异，但是它是一体的呀。你所以你杀了。断了一棵树，杀了一个树，你就不孝哦。啊，你看，我们现代整个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实际上是西方的始作俑者。啊，西方的思维方式它是二分法，他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啊，一切自然资源它可以来挖掘出来用啊，一些禽兽都也可以是桌上的一道菜，它是缺乏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整个的这个人和自然、人和其他的生物的一种分裂啊。那么始作俑者西方文化的东西，现在他也把这套观念这个世界化了啊，所以搞得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传统，反而把这个天人合一、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师非孝也这个观念我们都没有了。现在西方人在反省这个问题，因为你看这个最近的阿凡达的电影，实际上它是传达了一个，它由于工业文明科技把人的一种贪婪的、残忍的和破坏的力量这个激发出来之后，他也感觉到困境，所以他既希望他所赞美的那个另外一个星球，它是个非常农业化的、非常生态的啊，但是这些由武装到牙齿的人就要把人家赶走，把人家那个大树把它砍掉啊， 要挖人家的资源啊。如果是这帮人一旦过去之后，就是地球的人类过去之后，又把另外一个星球变成像地球这样的苍夷满目，因为他还是这种思维放在价值观念啊。但是阿凡达所传达的，终于那个星球的人以为正义而战啊，所有的部落联盟都联合起来把这个可恶的人类给他赶走了啊，他是代表一种美好的希望，不希望这种工业化文明，这种武装到牙齿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科技工业，把这种很生态很本来的这种生命状态给它毁灭掉啊。但是这个也只是美好的想啊，愿望而已啊。这是在美国的时候都，哎呀，有个美国居士在纽约啊做生意，他倒是讲了一句幽默的话啊，说现在的诸子百家比不上资本家啊，那资本家至高无上哦。好，所以这些我们看《礼记》看这些啊，实际上是代表我们中华文明非常深层之上的哲学。这种哲学理念是建立生态环境的最高的哲学思想，这才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啊，能够保存着我们啊很好的生态，很好的地下资源。但是就这几十年以来，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把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无论是观念还是财富也都是掠夺一空，到处开采，到处砍伐。那你看我们东林寺的周边，你只要看看慧远大师的那个庐山记，包括当时的描述，哪是这个样子，那是古木参天呢，那是人间仙境呢，那是这个水丰富到都能到大殿门口的，各种禽兽都是很多的，老虎都有啊，现在你能看到老虎的影子吗？抚溪，你能看到什么？就那么一点点水，而且是从庐山上下来的那种生活污水，现在生态环境整个的。如果慧远大师这时候再到这里一看，哎呀，不知道作何感想哦。所以这里就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生态都被破坏了。我们那时候大炼钢铁啊，所有的就是大炼钢铁的时候把它砍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的观念，这就是不肖的子孙，可能连这个不仅没有做到，这个观念都不了解。现在的读书人，现在观念谁读过《礼记》？谁读过《春秋》？现在这是我也在那个参观那个普林斯顿大学啊，他有一个东方文化系，我看人家还在学《左传》哦，还在写中国的诗和书法哦，据说日本人啊，日本的一些大学如果到了一个这个研究生层面不看中国的《左传》，那是不够格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很惭愧，我们自己中国的这些学，我是学中文的，也是学哲学的，我原来都没有看过《左传》，我都是以学佛来补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对这个十三经太陌生了。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上古文化整个这个被颠覆了，我们都不了解了啊！现在让很多人去看，他也看得像天书，看不懂了啊！但这些确实是我们人类的啊非常宝贵的智慧财富啊，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哦。 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啊。这就代祭杀兽有不孝之谈啊。书生就疑中甲科之玄啊，就是一个书生救蚂蚁啊，甲科之玄就是中状元了啊。这里啊，这个公案在《安世全书》里面有啊。这个宋代有两兄弟，一个叫宋郊，一个叫宋齐，他们同在太学啊，就太子监啊，太学在那里共同学习啊。当时有一个比丘会相面啊，他在那学呢，就是要准备要科举科考了啊。有个比丘会相面说：“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识科甲啊。”小宋就是弟弟宋齐。能够考中天第一啊，大魁天下考第一，但是那个哥哥大宋，哎，也不会失去第一名，啊，不识科甲。哎，后来春天就考试完毕啊，这个比丘看到这个宋郊，就是那个啊大宋，就祝贺他。哎，看你的样子好像你救活了数百万的生命哦。啊，宋郊就说我是一介啊寒生哦，这个没有钱的书生哪有力量救活这么多生命呢？啊，这比丘说，哎，什么样的生命都算数的啊，就是鸢飞鸾动的生命也是生命。啊，这一说宋郊就说，哎，是啊，我是碰到一个有一天有一个蚂蚁穴位暴雨属水就要进过去啊，我就赶紧变了一个用桌子变那个桥来把这些蚂蚁引渡出来了啊，是不是这件事情呢？啊，那比丘说是啊，啊，就是这个你就救了很多生命嘛，啊，所以你就有好的报应，啊，你的弟弟今年会考第一，你最终也不在你弟弟之下，啊，而果然等到考卷一出来啊，一改完啊，这个宋齐真的是得了状元，得了状元呢，当时一个这个皇后啊，看到。这个弟弟得到状元，那个宋郊大宋是考到第十名啊，结果这个是报告给皇帝和皇后，皇后就说的话，说这个弟弟不能在哥哥之先啊，不能在，于是呢就把这个哥哥宋郊摆在第一，把弟弟宋齐放在第十，交换了一下啊，哎，才发现这个比丘说的还真的是不错啊！这个做弟弟的小宋能够考第一，但是呢，这个老大也不在弟弟之下啊，换了一下，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救蚂蚁啊，现身得道的好报啊。好，这样就知道你杀生的恶果与不杀生的利益，这就是昭然明白了啊。哎，这都是儒家的这些君子都有这样的恻隐之心，保护生命。更何况我们佛教世众弟子。以慈悲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佛弟子还能去行这样的杀业吗？所以这里就引用杀业的冤冤相报的恶果《楞严经》就说，在六道轮回里面 他为什么会欠命债，冤家对头见面啊？这里怎么结的这个怨？好，当你现在还作为人身的时候，你喜欢吃羊，宰杀了很多羊。好，那么这个羊死了之后，他下辈子可能转为人了啊。那你今生是吃羊的人，下辈子可能就转为羊了啊。那么你欠了人家的债，你今生就要偿命啊。所以这里面的偿还它是因果不虚的啊。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这样的相互的啊，吃了就还债啊，还债完了又吃啊，这样的。所以众人经过百千劫，都在这个轮生死轮回当中冤冤相报啊。好，所以每一生每一次的生死死生互相来啊残杀，互相吃肉，这些杀业的这样的孽种子与生俱来啊，一定是冤家对头碰面，穷未来际啊。正因为人跟动物之间这样的相互的负担，所以导致呢，本来肉是很腥臭的，但由于它是来还债的，所以它就感是这个肉呢，就变成了跟对人来说是一个美味啊，人的口味就很喜欢吃肉啊。哎，这里面就是如果这个冤孽的债务没有的话，你会感觉这个肉根本就是很难吃的，很腥秽的。但由于这个债务关系在这里，所以也是恶业所感，觉得这个肉非常好吃，非吃不可啊。这就是穷未来际，都是这个样子啊。再引用《法华经》啊，《法华经》好像是啊讲一个弘扬啊。法华经的法师应该注重什么？身口意三业啊，这里特别要亲近善知识，要远离一些不好的人啊，远离一些不好的人。这里就提出几点啊，那些打猎的人啊，捕鱼的人啊，捕鸟的人啊，为了这个金钱利益来杀害众生生命的人啊，还有啊买卖肉来生存的人啊，这些都要远离，不能亲近啊，因为这些人都有杀业啊。所以你看这个反如自活之人都不要亲近啊。昨天正好有个居士也问一个问题，说他的丈夫是卖肉的，他也跟着一块卖肉，现在搞得他又学佛了，觉得不好怎么办啊？他倒没有去杀猪，但是卖肉这也不是太好啊。这个卖肉自活的也是要远离的人，说明他还是虽然他没有直接去杀，但是他去卖了，也是在杀业的过程当中，它是一环啊。就好像一个小偷啊，东西是他偷的，但是他藏在另外一个家的了，有窝赃之罪啊，所以他也是一个助缘啊，所以也尽量啊离开为好啊。法华经还谈到啊，如果有要杀生的人啊，你应该要有设身处地的一种啊，怎么把恻隐之心把它激发出来。如果你杀生，你都要讲你被杀的那个，你做自身观。如果是我被人杀，你是不是很不愿意，很恐惧，也很怨恨啊？这个贪生怕死是一切有情识的生命的本能啊，既然我贪生怕死，一切众生也都贪生怕死，啊，自己的身体啊 很不情愿让别人去杀，那么一切众生的生命也跟自己的这个情况没有两样啊。这就是树道的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所以这些啊，这些啊教诲都是非常明白的啊，展示出来啊，这是佛法里面的开始。好，请看下面。或有邪见之人，为彼众生，但妄生妄死，罪福本空，杀之无报者，则何不道我等亦妄求妄食，食舌味本空，食之无一也。是以既有贪心，岂无报尽？若云此类不食何用，则无功舌会皆无用者，可食之夫。以上所述乃是神即利彼平等不杀，人人各行之道。若我出家之子，欲修念佛三昧，正于清净三业，解愿失节，生于净土，岂可不断杀食于临终时而致丈夫？大藏经中广有教旨，诸佛一因始终不二，三教圣训莫不皆然，骗子之中岂能被淫？但愿法界众生闻思意趣，体道好生，同济人寿，俱尽天年，免足冤结，更能以如法化人，充圣人慈济之道，使彼己悉正慈心，必同照于莲花之喻，成正觉一。好，先看这一段。或者有些邪知邪见的人啊，对这些保护生命素食不吃肉啊，他又有很多狡辩啊，为自己吃肉找一些啊似是而非的借口啊。这个啊，就有一种观点说啊，这个说这些动物哟啊，是个虚妄的生，虚妄的死啊。从诸法空性来看啊，罪和福都是没有的啊，自性本空的，所以杀这些动物啊，也没什么啊果报啊。那么对这个，你如果用你这个思维去说，那你为什么不说啊啊我等众生啊，我们也是众生啊，这个虚妄的去啊贪求啊美食，虚妄的去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吃的过程，这个舌啊舌所藏的味也是本空的啊，也是缘起的啊。那你啊食吃这些动物的肉也是没有利益哦啊，所以这个啊理由是不成立的啊。那实际上就是你有贪这个肉味的心啊，有这个贪心，又把这个肉吃下去了，那这个吃啊吃半斤还八两哦。啊，这里面啊是因果不虚，一定有果报的境界现前的啊。众人经过若干个身啊，若干个劫也都会现前啊。还有人认为，有些动物你不吃它，留着它也没什么作用啊，留着它没什么作用。 你说他有的如果耕牛不吃，还有道理啊。耕牛为那个这个为家里做的事啊，还有这个狗忠心耿耿能够看门好像不要去吃，但这个猪啊羊啊笨笨的也没什么作用不吃干嘛呀？你不能说它没有什么作用，你就是成为你要去吃它的理由哦。那没有作用的东西还很多哟，蜈蚣、毒蛇、毒虫这些都没什么作用，那你为什么不去吃它呀？所以以上所述还是树道的精神，你一定要把这个生命平等的角度来看待，你自己不想被杀被人食，你就不要去吃其他的动物，去宰杀其他的生命，这里面虽然人生命要万物之灵但是一切畜生，它的自性上、本性上跟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是既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杀害它，这是应该一个有仁爱心的人要属行之道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就各行其道了好，那就是回到我们出家之人，这个要求就要严格一点了一般对居士做三皈依，我们还不能说马上要人家就是要吃素有的人我受三皈依是不是非得要吃素这里面开始不能把门槛设得太高现在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有钱的企业家，他对佛教有一定的好要，但是又不敢学佛听说一学佛就不让吃肉就不让喝酒你想想，他赚了钱不让他吃肉喝酒，钱不是没有用吗？所以他就害怕。哎呀，反正这个人家叫他学佛，等一等，等一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善巧方便你只要三皈依就很好了，不改变你原来的饮食习惯现在有很多人一下子把门槛提得太高，让人家害怕。我们先要有一个循循善诱你只要三皈依就很好你肉该吃就吃酒该喝就喝等到你三皈依之后再让他去念佛他念佛上了轨道了，他自然就不想吃肉了一个还很想吃肉的人，一见肉就很香的人，还说明念佛还没上轨道，上轨道之后，这个肉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吃的，所以但是你要给他一个过程，有很多居士引导呢，你一上来就把这个标准搞得很高要三皈就不能吃肉，没有这个事啊，就是五戒人也可以吃肉只是受菩萨戒，你不要吃肉，倒是有规定。你三皈五戒，没有说不能吃肉，但我们是尽量提倡他不吃肉。但人家万一改不了，你不要非要勉强人家，慢慢来好，这是对于一般的初学佛的人，但是对于出家做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出家之人，而且你标定修道要修念佛三昧的人这个条件就得高一点，那一定要自断肉食要身口意三业清净要解开多生多劫的怨结而且最终标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定要给他提个要求。不能杀这些动物，不能食动物肉。如果你要念佛求生净土，你平时还是那样的杀生食肉， 这样的临命终时还真的会构成障碍。你看净土圣贤录就有些人临命终时，或者就有一生宰了很多牛，这个牛临命终时就来找他要命了。一生宰了很多鸡，这个鸡就现前要命了。所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能够念阿弥陀佛来帮忙，当然能解决问题。